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谢谢你用你的话语陪伴我们，每天供应我们，让我们不至于孤单，让我们不至于疲乏软弱。谢谢你用你的话语继续的来指正我们，来教导我们，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离了你的话，主啊，我们将无所适从，我们将没有定向，我们将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了我们，赐给我们这些还活在世上的人，可以常常的来亲近你，可以常常的来对照，使我们知道我们所行的是不是合神的心意，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走在神的光中。愿你继续透过今天的信息来引导我们，来光照我们，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崇山告诉我们这个约书亚记今天已经要走到尾声了齁。但是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前年开始就讲约书亚记了哦，所以就是约书亚记已经讲了快两年了吧，2018开始讲嘛，是不是？我们那时候开始在进行扩建的时候，还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对不起哈，反正就是这个约书亚记今天已经到了最后的段落了哈。那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扩建的当中呢，上帝用约书亚记这一卷书来陪伴我们。那今天呢，最后的段落呢，我也想要用一段话来作为开场牌哈。这一句话就是英国小作家狄更斯哈在《双城记》他所常常会引用的一段话哈，就是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绝望的冬天。那我们会觉得啊，不是刚读到约书亚记一片前景一片看好吗？哦，为什么会用这样子的一段话来作为今天的引言呢？其实我们看见，信仰的危机呀，还是重重围绕在他们身边，对不对？我们如果没有忘记，我们上一次讲的时候还怎么样子？约书亚还叫他们要离弃偶像啊，专心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感觉好像，约书亚记的这一末了这些非常的好像平顺哈，非常的顺利，也给他们一个，也给这些我们读神的话语的人一个很大的鼓舞。哇，好像真的是约书亚记哈，到最后是一个美丽的 ending 哈。但是其实我们看见危机还是一直围绕着他百姓的身边。那这个时候约书亚的时间已经到了哈，看着他跟他前辈这个摩西啊，他的老师啊，离开埃及的时候呢，他还是一个正值壮年的阶段。他们一起经历过红海，跟亚玛利人征战。在西南山下亲眼目睹神临在的这个可怕的威严啊，还有他也被这些同胞所连累哈，被他的这些这个同胞所连累，要多走了38年的这个旷野的路程啊。另外呢，在约旦河东也跟两位亚摩利王征战，现在呢，他好像到了一个要交棒的时刻了。那我们知道他这个时候担心的呢，似乎是这个他们有没有办法专心的侍奉耶和华哈，在这件事情上面他还是念之在之哈，因为他过去的经验就是这些百姓有许多不良记录，对不对？所以他还是担心啊，万一他离世以后这些百姓怎么办哈，会不会就偏离了神啊，甚至在前一次他说你们没有办法侍奉耶和华，因为就是那个啊，你们可以做一个选择，看你们要选择 这个在大河那边你们祖先所侍奉的神呢，还是埃及你们祖先在埃及所侍奉的神呢？就是你们自己做决定吧，你们做完决定就好，但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如果约书亚是在一个年轻的时候他讲这句话呢，哇，大概会有很多人说，那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做到，对不对？可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他已经即将要离世了，所以代表怎么样？他都做到了，所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代表着他的肯定，代表着他的感恩，代表着他的决心。如果他是在年轻的时候讲这一句话呢，哇，很多人就要用放大镜来检视，约书亚到底他有没有办法坚持到底。好，既然百姓说他们要侍奉耶和华，那约书亚就提醒他们要把他们中间的这些偶像除掉。不知道上一次传道在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们心中的偶像有没有浮现出来？有没有好像要好好的对付这些？不然的话怎么样？我们就没有办法侍奉耶和华，就没有办法侍奉神，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是如此，仍然是这样子的要求，仍然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耳边呢，会常常的提醒我们，我们要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那既然他们都已经在公开场合做了这样子的宣告，约书亚马上就乘胜追击啊，带领他们在示剑这个地方来立约。那这次的立约呢，像是一个更新的誓约，特别约书亚还找了一块大石头来做证人，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慎重其事的提醒，来警告他们。那我们来看第一段，我们看见身为领袖的约书亚，他仍然抓住仅有的机会，善尽督导教导之责，这个约书亚的这个苦口婆心就让我想到这个保罗也是这样子，对不对？他即将要被抓，他可能觉得就是有人警告他，哎，这次你回去耶路撒冷非常的危险，但是他说他不以他的性命为念，只求主的旨意成就。所以我们看见约书亚他也是抓住仅有的机会，善尽这样子的一个教导的职责。我们来读这一段今天的经文，25-27节来，请。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这个时候好像约书亚觉得这个血不够啊，还要怎么样子？还要立石为证哦。这次不是立石为祭，是立石为证哦，找了一块大石头来作证哦。证明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些百姓被约的话呢，这个石头可以来指证他们的不是，这就是一个立约的，让我们看见一个仪式，对不对？那讲到这个仪式啊，我们最近在上教会音乐概论，我们的悟朗老师，一直在提到说这个仪式的重要性，是不是？他说仪式有怎么样子，有让我们有聚焦的作用。那我们今天也会有主餐的这个仪式，就是再一次让我们回到圣经的教导，再一次回到当初耶稣设立晚餐的那一刻，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餐，让我们再重新的来温习，重新的来思考。不然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就是进行一些仪式，我们也不知道它所本为何啊，这个仪式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在上这个教会音乐概论的时候呢，这悟朗弟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他告诉我们呢，其实仪式也有怎么样子让我们同心一起敬拜的一个功能跟功用。有时候是借着这个仪式我们才知道要怎么样子进行，下一刻要做哪一些事情。 所以呢，约书亚在这边呢，也是担心这些后人如果离弃了祖先的信仰，石头好像可以作证，哦，他们偏离了真道，没有遵守与神之间的约定。也许他在这一块大石头上面还写了一个什么与神立约等等，哦，这样子来一个提醒的作用。那说到这个仪式啊，我刚刚提到这个仪式，哦，其实有一阵子呢，我们知道宗教改革以后呢，把天主教很多的这些仪式把它简化了，对不对，哦，因为天主教的仪式实在是太多了，哦，也把它七个圣礼呢就简化成只剩下两个，因为这两个在圣经上面有明确的记载，也是耶稣亲自教导我们要去做的，就是我们的敬礼跟主餐，哦，因为耶稣有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此行。所以马丁路德呢就把天主教的七个圣礼呢后来简化到只剩这两个礼仪啊。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我们近代的这些宗教或是说这些宗派，哦，他们又怎么样子又把一些礼仪又把它怎么复杂化了，是不是，哦，特别是灵恩派最喜欢做这样子的事情，哦，就是什么洁净啊抹油啦，啊，这些啊，哦，都把它这个又重新这个说又创立出来了，好像把已经简化的礼仪又复杂化了。所以我昨天上完这个教会音乐概论的时候，特别跟务朗弟兄交通了一下，哦，我说你上次提到这个礼仪，哦，那这些礼仪会跟弟兄姐妹他们所想的礼仪有没有落差，啊，对不对？如果就是说务朗弟兄讲说，哎，这个礼仪是很重要的，哎，那我是不是来多做一些礼仪，哦，多设立一些礼仪，是不是更好更棒，哦，因为礼仪有这样子一个同心敬拜的功用和作用嘛。那他说其实没有，你要看圣经啊，对不对？我们要依据圣经，要有所本，才能够知道说我做的这些到底是不是只是自我安慰，哦，或是就是说代表说你看我有这个权柄做这些事情。因为施行礼这个执行礼仪的人一定是传道牧者在做这些事情嘛，哦，所以感觉好像我有这些的权柄，哦，可以来执行这些的仪式，其实不是，哦，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是要看看圣经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所以近来新兴的这些仪式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重新的来检视，哦，重新的来检验。但是呢我们这个时代又发现有另外一个危机，就怎么样，年轻人都不重视礼仪，对不对，哦，他们觉得他们结婚也不需要礼仪啊，如果长辈需要请客啊，或是说要求在教会 举行婚礼啊，他们也都什么嫌麻烦，嫌麻烦，对不对，哦，觉得就是说哎，不需要，我们去公证就好了。但是你想想看，就是说其实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礼仪或是在公众场合进行这些呢，其实是带有神的祝福在里面的。有时候你两个人公证也没有其他人在旁边，哦，为你们祝福或是在场作证来祝福你们。但是呢我们今天如果就是说来到这种公开的场合，公众的场合，一定是怎么样子告诸亲友嘛，啊，我们要结婚了，哦，有这样子的一个喜事了，哦，有这样一个大事呢要向大家宣布宣达，然后同时也请大家来为我们祝福。那如果我们连这个什么神的祝福都不要了，那不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吗，哦，所以我们在简化这些礼仪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要好好的来思考一下，我们希望不要弄得很铺张，哦，很复杂很浪费，但是呢其实的仪式呢还是有它的功能存在，这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地方。不然的话呢，我们也常常觉得说我干嘛要来教会参加礼拜，对不对？我在家现在看 Good TV 就好了啊，我也是在敬拜神啊。我们常常就会这样自我安慰啊，啊，我还是有来聚会哦，我在家看 Good TV 哦。但是你在家看 Good TV 跟你在现场一定是不一样哦，因为你在家看这些转播啊，你讲你不喜欢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就转台了，对不对，哦，或是说起来这个喝个水啊，哦，上个洗手间啊，哦，就是吃个东西啊，反正也没有人管得到你嘛。那这个就其实失去了你敬拜的那个严肃性，哦， 跟那个哈、哦、跟那个神圣性呢。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就是说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看重感觉的哈、哦、好像感觉在我做这个事情才有意义，如果没有感觉的呢他就可有可无了哈、哦、婚姻也是这样子嘛，哦，有那个感觉才有，才觉得有那个存在感，如果慢慢的感觉已经失去了，就觉得好像这个没什么，没什么味道了。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仪式背后代表的意义是更深于我们自己的感觉。如果哪一天我们觉得我对基督教也失去了这个感觉了，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换一个另外一个信仰，换另外一个宗教呢？这就是约书亚他最担心的哈，也是我们最担心的，因为这个世代呢，都是感觉挂帅，嗯，都是强调啊心有灵犀呀、啊，没有的话呢就没有存留的必要。与其这样，我们何必还要彼此绑在一起呢？所以有一些教会他怎么样子，为了要帮助夫妻呀、啊，哦，重温旧梦，哦，重新立约，他们会有这盟约主日，对不对？哦，再一次的来复习温习这样子的一个誓言，哦，帮助夫妻能够再重新回到这个当初的这个什么誓言里面去，哦，重新来思考，这是你当初说过的哦，你要负责任啊，哦，不要因为今天怎么样觉得啊久了就疲乏了哈，没有什么感觉的，就觉得啊我不需要照着当初的承诺去执行了，哦，这就是约书亚他在第一段里面所要告诉我们所要强调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一个时代的结束哈，就是我们常常会讲到一句话哈，时代考验青年，青年创造时代哈。以前常常听到这句话，那我们不知道是这个大环境造就了约书亚，还是约书亚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接下来的这个段落里面呢，我们看见呢，哇，连续有三位领袖的埋葬。就宣告了怎么样，这个时代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哈，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启了。这个新的时代呢，就是接下来的士师的时代，对不对？如果我们看见伟大的领袖摩西、约书亚已经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他们已经把这些以色列人带领到他们祖先得到神所应许的这块土地上面，所以接下来就是他们好好的在这块土地上面专心侍奉神的问题了。会不会跟迦南这些民族这个随从他们的风俗来拜偶像呢？这就考验了，这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考验的时刻。所以我们看见以后呢，好像再也没有像摩西、约书亚这样子的这么伟大的领袖出现在这块土地上面，除了到在这个列王的这个时代，我们看见还有撒母耳跟大卫之外呢，后来的这些领袖呢，好像很难在这个哈、哦、再超越他们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第二段里面要看见这三位领袖离世埋葬的事情。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们呢都葬在这个以法莲山地这一块地方哦。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约书亚是葬在廷拿西拉，对不对？哦，在以法莲山地。那这个约瑟是葬在示剑，哦，示剑也是在以法莲山地这一带。然后呢，以利亚撒呢也是葬在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小山上面。哦，所以对，如果从我们现在来看，哦，这个地方的风水真的是很可能很不错，对不对？一时之间怎么样子，这么多伟人都葬在这边呐、啊？以我们现在来看呢，哦，搞不好是一个龙穴的位置还怎么样子哈、哦？这个好像这个伟人都葬在这边哦，这个一时之间呢非常的红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圣经来对第一位埋葬的这个领袖呢，哦，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记载？我们一起来读29-30节这一段经文来，请。 所以神的仆人摩西是120岁离开这个世上，但是这个约书亚呢，跟他的属灵的老师啊，也不遑多让，他活了110岁，人将他葬在亭拿西拉。那我们差一点都忘记了，他是哪一个支派的人？约书亚是哪一个支派的人？大家忘记了，以法莲啊，对啊，他葬在自己的这个支派的地业里面啊，以法莲支派哦。那我们讲，我在读这，我就想到我们的杜国用弟兄也102岁了哦，哇，这个快要赶上这个约书亚这个年纪了哦。所以真的是，如果我们在我们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年长者，身体还很健康，这是一个神很大的祝福啊，对不对？哦，我们看见就是在这个旧约时代，你的长寿就是一个祝福，知道吗？在旧约时代是如此，代表神的恩典与他同在，而且怎么样，还很健康，还头脑很清楚，在这个即将要离世之前还交代了这些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圣经呢，对这位领袖的影响力呢，从31节我们可以看出了一些的端倪，我们一起来读31节这一段的经文，它也等于是对约书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价。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在这句话里面呢，他其实对长老的身份也做了很多的解释跟说明了，这些长老是怎么样认识神、经历神，在群体里面具有稳定民心的作用，知道吗？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只有全部都是年轻人啊，这一定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如果没有这些有经历过神也认识神的这些长者在这个教会中的话呢，哇，年轻人都是年轻人，好像觉得很好很棒，对不对？但是其实碰到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也很难抓到他们要遵循的方向。所以现在很多的教会都喜欢怎么样子年轻人自己聚在一起，我觉得这样很好。那其实呢，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就好像怎么样子，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聚会全部都是年长的一样啊，是不是？对不对？有时候都是年长的，我们也会觉得说，哇，好像来到一个教会都是年长的，也会怎么样子，觉得没有朝气，没有生气一样。所以这个年长跟年轻的要同在一个团体里面来聚会呢，才会发现他的这个功用他的功能，还有他的这些所呈现出来的这些作用。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怎么样，刚刚所读的这一段话里面呢，读到说这个话中有话，对不对？31节这一句话呢，其实是一个话里面呢还有一些的含义在这个里面。一来呢，说到那些经历神在他们身上作为的长者还在的时候，百姓们还会乖乖的按着神的教导听从前辈的去行。如果这些 长老不在的时候，不晓得接下来教会接下来的这个世代啊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这些年轻人会不会变心的，我都不知道。另外一方面呢，也提醒我们这些前辈怎么样子，别忘了赶快提膝后进啊，知道吗？信仰要传递下去，不是只是希望他们依样画葫芦这个萧规潮水我们就满意了。所以其实在这一段话里面，他同时讲到了两件事情，一定要有这些怎么样年长的这些经历神认识神的呢，在教会里面，这个教会才会怎么样子，才会稳定下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按部就班按着神的心意呢继续的往前走。但是呢，他也同时告诉我们，你要赶快栽培年轻人呢，对不对？趁着你还在的时候，你不栽培他们，等你走的时候，他们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你都不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 要给年轻人机会，趁着我们还在的时候，至少他们怎么样，他们如果有一些偏差，我们会觉得不妥的时候，诶，我们马上可以跟他们讲，哦，你这样子做，哦，可能不太合乎神的心意，那那个错是错在哪里啊，我们有机会指导他，哎，如果现在都是年轻人自己全部，哦，窝在就是聚集在一起的话，他们错，他们也不知道过去教会历史有发生哪一些事情，哦，可以怎么样子做，他们完全没有经验啊，所以他们可能就很容易按着自己的想法意识去做，那这就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屏东浸信会也是要有这样子一个认知和看见，我们的这些同工呢，一定是现在就要开始来栽培他们了，一定要开始就要给他们有机会了，因为我们都还在啊，弟兄姐妹，重点是我们都还在，我们这些这个经历过神的这个信仰很坚定的很正确的，我们还可以来指导他们教导他们，所以这是我们彼此之间呢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但年轻人你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承担跟担当啊，你不能够说啊，这边我好像进来好像就是要被管，哦，好像就是要被叫来叫去的，哦，那你不从这样子的当中来学习，你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啊，你要等到教会都改变成你要的那个模式你才进来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对不对，弟兄姐妹，你一定是要现在就要开始进来参与服事了，否则的话呢怎么样子，你会被取代掉的啊，讲实在一点，对不对，今天找不到你进来，我们一定是要找其他人赶快来那个啊，来训练啊，接受装备啊，还有你自己的灵性更重要，你有没有稳定的读经生活祷告，还有接受训练接受装备侍奉神，这都考验你将来有没有符合这个什么能力可以接棒，哎，你看这个约书亚他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跟摩西在征战了，对不对，从亚玛力人征战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了，所以他不是进到迦南地以后才开始在面对敌人啊，他们在这个还没进到这个迦南地之前就已经打了好几场关键的战役了，所以奉劝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也要赶快趁这个时候，哦，来进到我们这个当中，哦，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训练跟挑战，这样子这个教会呢才是一个什么健康的教会，才是一个稳固的教会，才是一个稳定的教会。好，第二位被埋葬的人物呢就是他们下到埃及地去的祖先约瑟，对不对，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的那一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那我觉得这个他们一路上要带着约瑟的骸骨也真是不容易，而且还这个骸骨保存了多久你们知道吗，从在埃及地就一直保存下来，对不对，400多年哦，哦，这个是怎么样，你的子孙啊都要好好的这个什么，好好的遵守你的遗训哦，遗志哦，然后怎么样子好好的去收藏哦。那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可以看见怎么样，约瑟非常的有信心，是不是，哦，他不是随便讲了交代了一件事情然后就是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就随你便啊，哦，他知道怎么样子将来以色列人怎么样一定会回到迦南地，他有这样子的信心呢，是不是，为什么，因为那是神跟他们祖先立约的，神说过的话不会突然返回的，所以神既然讲了这样子的话他就一定要执行到底，哦，他一定要履行这样子的一个约定，所以约瑟知道说有一天一定会回到这个迦南地，哦，你要把我的这个骸骨呢带回到迦南地去，因为这个什么埃及地啊不是我的家，不是我的家乡，哦，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的家乡在哪边，哦，但是呢我们从约瑟的身上看见呢他早早的，哦，就凭着信心看见有一天他们会再回到迦南地，而他的子孙呢也是信守这样一个承诺，哦， 就把这个约瑟的骸骨呢，一直的这样子哈、哦、保存下来，保存的非常好，而且在这个40年走旷野的路程呢、啊，还要一直带在身边，直到进了迦南地，然后呢，到了这个时刻，终于一个什么样子，可以安葬下去了，哇！我想这个从古至今也从来没有再看过第二件这样子的事情了吧？哦，所以从约瑟的身上，还有从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见神的信实哈、哦，还有我们需要对神的这个信心，凭着信心来仰望他。好，如果大家没有忘记的话，这就是这个约瑟在创世纪里面对他子孙的交代。我们也可以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请。这就是在创世纪末了的时候的记载，就是约瑟是死在埃及地的，但是他知道将来他们还会回到这个迦南地去，所以他做了向子孙做了这样一个交代。我们现在对我们的下一代做一些交代，都不知道他会不会照着去做，对不对？所以好像我们千交代万交代，也只能够说啊，就只能够交给上帝了，不晓得他们最后会不会照做。但是因为这件事呢，是神应许要给他们祖先的地，当然约瑟也可以葬在埃及地啊，没有问题啊，对不对？他那时候是怎么样，埃及的宰相，搞不好他葬在埃及地还怎么样，每年有一个纪念日，对不对？纪念这位伟人的纪念日，可是他觉得这不是他的家，他要回到他原来的家，所以他提出了这个要求，就知道说那才是我的土地，那才是我的家乡。那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到为什么要记载这些领袖一个一个的离世，然后葬在哪一些地方？圣经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事呢？你们觉得呢？为什么最后到约书亚记这个末了要记载这三位领袖的这个埋葬的这些事情？还有就是要提醒弟兄姐妹，他这个不是说约书亚葬完以后才葬这个约瑟只是他作者他的笔法是这样子，有可能他们到这个迦南地以后呢，整个分地完成以后，他们就先把这个约瑟埋葬了只是这个写圣经的人他刻意的做了这样一个编排，所以在这边也要让弟兄姐妹知道，不是好像约书亚死后然后才开始埋葬这个约瑟，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你觉得我刚刚问的问题，为什么圣经到最后这边要记载到这些人的埋葬的问题，你觉得到底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只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哇，他们圆满的这样子这个离开这个世界的吗？当然这也是啊。可是如果你今天到一个土地上面，这个土地还有一些危机，有一些危险的话，你有可能把你的骨骸葬在这个地方吗？有可能吗？你打败仗以后，这块土地又被人家夺走了，对不对？我们看见历史上有的还给你破坏你的这些祖坟啊，还把你的这些祖先抓起来鞭尸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怎么样，迦南地真的是属于以色列人的，所以可以进行怎么样这个安葬的事宜的我们今天你要选择到哪里去安葬，怎么样子？还要政府许可，还要付费，对不对？ 我不能够说跟这个怡宏哥很好，我就说怡宏哥，那我死了就葬在你的农地呀、啊，嘿呀、啊，那地那么大，对不对？嘿，挪一点给我，给我有什么关系哈、哦？怡宏哥一定说、欸、不行嘞，这是我买的嘞，嘿，嗯，这是我花钱买的，嘿，所以能够葬在某一个地方，就代表怎么样？所有权是属于你的了。我们今天也是啊，去以马内利园也是要买一个什么位置，对不对？现在的葬法有好多种。上个礼拜、哦、才这个去举行这个刘义成弟兄的追思礼拜、哦、安厝礼拜、哦、那我们跟来凤姐还有她的儿子女儿、哦、都到以马内利园去，他们是用树葬、哦、现在也很流行树葬。然后我们在这个进行这个树葬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以马内利园的那个张弟兄、哦、他们负责的张弟兄也非常的好哦，他特别花了时间跟我们解释这个树葬的做法哦，其实要很多事前的预备啊。然后在这个在进行的当中呢，哦，也是要很麻烦的哦，有好几道手续，不是像我们以前我看到就是什么一个罐子就放下去就好了，没有，他还要把这个骨灰这样子哦，分了好几层这样子层层的去埋下去，因为他说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哦。这个分解的作用、哦、所以它里面也放了一些分解的磷啊、哦、这些化学的成分在里面、哦、那我们知道说这些还是很有讲究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埋葬实际上就有这一层的意义在里面、哦、告诉读者迦南地是属于以色列人他们的人。那第三位被埋葬的人物呢，是当时候的大祭司以利亚撒、哦、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所得以法莲山地的小山上。那其实我们知道利未在分地的过程当中，利未人是没有分到土地的、哦哦、只有供他们居住的城邑和郊野。所以呢这边也特别提到这些大祭司、哦、也有一个地方专属于他们的地方、哦、来供他们的埋葬。所以当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呢、哦、一时之间好像以法莲三地就埋葬了怎么样这三个伟大的人物、哦、这三个名人。那我就想到说这个英国的西敏寺、哦、Westminster Abbey 这个教堂、哦他怎么样？他教堂底下埋了很多的名人哦，哦，这些名人里面有牛顿啊，还有韩德尔啊，哦，还有威伯福斯啊，哦，就是力挺这个要废奴制度的这个威伯福斯哈、哦，还有这个近代的 Hopkins， 哦 ，Stephen Hawking、哦、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电影里面最近前一阵子有演的这个、哦、Stephen 霍金、哦、最近也是在2018年、哦、埋在这个地方。还有我们讲的这个双城记的作者、哦、狄更斯他也是埋在这个大教堂底下。那这些人埋在这个地方呢好像在诉说的这些人、啊、对怎么样历史有很大的很伟大的贡献，对不对、哦、所以埋葬这个在这个教堂底下呢真的是相得益彰啊、哦、一时之间呢这个好像供后人来评道。那甚至他在1987年还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哦、所以今天你如果去到英国的伦敦啊，那是一个好像必游的景点、哦、很多人会去那边参观。但是人的一生最终的定夺乃是在上帝的手中，对不对？是上帝说了算，而不是人的评价如何。现在呢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一下神是怎么样如何看待约书亚的一生。那当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也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上个月10月7号的晚上，就是礼拜三晚上呢，我因为要带祷告会，我就近到这个熟方小吃店去吃面。那天是礼拜三嘛，就在那边吃面的当中就看新闻，哎呦， 刚好看到那天报道两个名人之死，哦，一个就是我们的怎么样，李登辉总统，10月7号，他刚好怎么样子安葬在这个五指山呐，啊，然后呢，哇，因为他是这个总统嘛，吼，然后很多人也对他的非常的尊敬，所以呢，非常隆重的在五指山的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来进行，然后依照他生前的遗愿，吼，就是说他就是要用基督教的这个仪式，吼，来完成，甚至呢，我们的国家还对他非常的礼遇呀，啊，就是公务机关降半旗一天。然后奉安告别礼拜时呢，还鸣这个藏腔，对不对哈？嗯，来以示对他的尊崇。然后，哎，这个报道完以后，很有趣的画面就转到另外一个名人哦，就是小鬼黄鸿升的这个追思礼拜哦。然后我就觉得哦，前面那个就是感觉非常的这个哀凄肃穆哈。那天好像天色又有点这个好像有点飘着毛毛雨哈。然后呢，换到这个小鬼的这个追思会的时候，哇，是好多名人啊，怎么样子，又唱啊，又叫啊，哈，好像非常的热闹哦。我就觉得这个好像，这个同样的是追思会，怎么落差那么大哦？哎，那我就说，哎，到底我们死的时候，别人是怎么看待我们的哈？还有上帝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为什么同样的死呢？是有这么样子的落差，这么样子的大。那我想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的感觉说了算，或是媒体的报道说了算，而是怎么样子，最终要审判我们的主啊说了算呢。所以你生前哦，你的地位身份是如何，还要看看上帝对你的评价如何。那上帝对约书亚的评价如何，你们觉得这个我们从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可不可以嗅得出来上帝对这位领袖的评价是如何呢？那在还没有说到他的评价之前呢，我要再一次说到我们今年开始推动这个5年读完圣经一遍的计划，对不对？是不是哦？如果你有照着去做的人都一定从这个当中受益哦。啊，如果你还没有去做的呢，我真的要愿神怜悯你啊，哦，真的是读经的好处多多，哦，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女儿能够跟我们一同来读啊。可是她现在怎么样，她在台中啊，我们也管不到她啊，哎，她有没有照着做我们怎么知道，哦，所以我常常在为我的女儿祷告，哦，希望她的学业能够好好的认真，那希望她的灵性，哦，信仰这一方面呢也能够稳定的，哦，来这个认识哈，来前进。所以有一次那个情人师母就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就问他说，哎，妹妹啊，你那个这个读经有读吗？他说有啊，我都有照着进度在读嘞。哦，他说那你最近约书亚记读完了哦？我们是不是今年第一卷书就是约书亚记，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印象，对不对？他说约书亚记读啊，你觉得你读了以后有没有什么感想？他说啊，哦，我觉得约书亚很不错呢，哦，因为他怎么样子，几乎都没有犯过什么错误，没有什么失误，只有在基遍人来求和的这件事情上面，他有一点点的怎么样，他没有求告神。哇，我听了我们女儿这样子讲，我觉得，哦，感谢神啊，哦，他真的有认真在读，哦，他就说，对啊，我都有认真啊，什么回答三个问题啊，哎呀，所以我觉得我很听了以后就很感谢神哦，心里面就觉得很感恩。哎，我们的女儿还是有每天来亲近神。经他这样一讲，我就觉得说，哎，真的呢，这个约书亚不会比他的老师摩西还差，对不对？哦，因为这个摩西也只是出了一次错误，就被神严严的怎么样子哈，哦，管教，不能够进迦南地。那约书亚呢？就是那一次在求和的事情上面呢，他没有来求问神，以至于最后他们跟基遍人立约。可是当他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呢，神也给他们恩典，哦，让这个基遍人后来成为他们的一些的帮助。所以现在要反问弟兄姐妹，耶稣亚记到今天就读完了， 你们觉得约书亚的一生的评价如何啊？你们想要像他一样吗？应该这样子说，对不对？我们读了这些圣经，就是希望说，他如果是一个蒙神祝福的，我怎么样？我们要效法他。如果他是一个被神责备的，我们要远离他。哦，我们要远避我们的心呐。那我们刚刚读的31节，其实就说到约书亚生前的日子和约书亚死后还活在世上，直到耶和华坐在以色列身上所有作为的长老们活着的日子，以色列侍奉耶和华。这是他侍奉的一个果效哈，其实已经怎么样得到神正面的肯定了，对不对？就是说他的影响力是不只是在这一代，还到下一代。我们也很希望我们怎么样，我们信仰的影响力可以一直延续到我们的子子孙孙呐。那其实呢，在结束约书亚记之前呢，作者还给他一个非凡的评语哦，就是我一直问到，就是说神对约书亚的评价是怎么样子的？除了我刚刚读的这一段里面，神还给他一个非常高的荣誉哦，这个荣誉就是怎么样，称他是怎么样？耶和华的仆人，你知道吗？如果你再回过头去看约书亚记整章啊，耶和华的仆人都是指谁？摩西耶。一开始第一章称呼约书亚的时候，只称呼他怎么样？认的儿子约书亚。所以所有的约书亚记里面，只要讲到神的仆人，都是讲到摩西呀，就是他已经过去的这个前辈。但是现在约书亚也离开这个世上了，神给他的肯定是怎么样？耶和华的仆人认的儿子约书亚死了。哇，盖棺论定，怎么样？他已经是合神心意的仆人了哦。我们将来想要神给我们什么评价呢？啊，我们是在这个世上的总统啊、歌星啊，或是总裁啊、牧师啊，恐怕这些神都看不上眼。如果你读约书亚有留意到的话呢，哇，这个神给他这么高的一个荣誉跟礼遇哈，耶和华的仆人认的儿子约书亚，约书亚记第一章的开始还称呼他只是一个认的儿子约书亚，到他离世的时候呢，已经被神肯定他是神所称许合格的仆人了。但愿我们去见主的时候，不要心里面非常的害怕，或是很多的遗憾哦。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像约书亚一样，传道也是希望像约书亚一样被称为神的仆人呐。哦，这样子其实就是最满意的一件事情了。启示录14章13节这一段话，我们一同来读，请。好，我们希望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哈，得着神的称许。最后呢，还是要用《双城记》里面的两句话来做今天的结束哈。《双城记》一开始我引用了，最后呢，他还有这两句话也蛮切合今天我们所讲的《约书亚记》。我现在做的远比我所做过的一切都还要美好，我将获得的休息远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甜蜜。如果我们能够回到神那边去的时候，哇，安然见主，没有任何的怀疑，没有任何的惧怕，只是欢喜快乐的去见他，哇，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怎么样最甜美的事情了。还有，你是我灵魂最终的梦想，不晓得耶稣是不是我们灵魂最终的梦想，还是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哇，很多的挂虑，很多的牵挂，又不敢去见主，因为觉得好像都把主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时间都怎么样挥霍掉了，怎么有脸去见他呢？所以听完了今天的信息，什么是你被提醒要去跟神认罪悔改的地方呢？ 是你心中的偶像一直没有办法被除去，还是你一直浑浑噩噩不知道我这一生要想要做什么，该做什么，不晓得这个日子怎么走下去。我想这是今天这一篇功成身退的信息所要告诉我们的重点。好，就是身为领袖的在世应当要善尽教导监督之责，那领受教诲的当心存谦卑去行啊，对不对？就好像这些百姓，他们坚持，他们坚决也要侍奉耶和华，这样子呢，我们离世的时候将可以安然的见主。弟兄姐妹，我们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要继续的走在这条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当我们走完侍奉的道路，我们必会看见主用他的荣耀来迎接我们，欢喜的来迎接我们，让我们知道能够服侍这位拯救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的神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志向。那我们今生呢，也要不断的来培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在服侍中更深的来认识这位神，更爱慕他。那将来在永世里面，我们一定乐于继续的跟随他服侍这位永生神。那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花了一段的很长的时间把约书亚记终于读完了。主啊，是的，这些话是不是还继续的存留在我们的脑海中，在回荡，在激荡？求圣灵自己动工，圣灵动了这个善工，也来完成这个善工。是的，当我们看见我们的教会大楼已经建造起来了，是的，好像我们的一个任务也告一个段落，但是接下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好像约书亚离开这个世上以后，留下来的这一群人要继续的在这一块土地上面专一的侍奉耶和华。专一侍奉耶和华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目标，给我们每一个人所定的志向，并且是透过我们的专一侍奉，才能够让你的名在列邦中被高举。我们能够专心侍奉神，这些不认识你的人才能够看见侍奉耶和华、侍奉我们的上帝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看见这些人坚定不移走在这条道路上面，即使遇到了困难也不退缩，他们会看见，他们会相信这个信仰里面一定有一些他们不知道的元素，是他们所欠缺的，是他们所没有的，而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样子坚持到底。愿神透过我们在这个世代中来对我们说话，也带领我们的年轻一代能够有所觉悟，快快的进到我们当中来，不要再蹉跎时光。主啊，我们年长的也乐于来栽培他们，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给他们机会来服侍你。是的，能够让我们没有这些世代的问题。今天的社会我们看见了很多世代之间的问题在摩擦，在追撞，但是我们渴望在你的家中，因着有神的爱、神的真理的教导，我们可以无缝的接轨，也能够让我们这些退到第二线的前辈可以来欣赏这些人在你的面前的侍奉是如何的来讨主你的喜悦、讨你的欢心，而能够叫所有信靠你的儿女都能够在这个当中得到满足，得着神的荣耀。我们感谢你，愿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一同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直到主耶稣再来侍奉，我要走侍奉的道路，在地门，在地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我们再从头，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在地门，在地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行起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在地门，在地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行起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行起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 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我心所渴慕的主啊，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哈利路亚，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是的，他说的话绝不突然返回。主啊，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透过约书亚记你告诉我们很多的真理，透过约书亚记你再次坚固我们向着你的心。许多的日子我们摇摆不定，我们不知道前途如何，但是你让我们看见约书亚的一生也不是如此的平顺，也不是没有遇到许多的挫败和挫折，就好像我们的一生一样。侍奉神本来就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因为你说我们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配做你的门徒。背起十字架绝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他要舍己，他要放掉很多自己个人的坚持和意见看法，而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在侍奉你的事上也是如此，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听命于我们元首发号的司令，这样子这个身体才能够连结于元首，这个身体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求你来使用屏东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主啊，在这个十字路口，在这个交叉的时刻，我们要选择什么？我们要像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和心志，也愿圣灵时刻的感化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能够坚定坚稳的走在你所喜悦的道中。谢谢恩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开始进行今天的主餐。主餐这个仪式就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曾经为我们舍命，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这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历史的记载，不会因为过了将近2000年好像就是一件过去的历史，一件尘封以往的往事。每一次我们在进行主餐的仪式当中，再次的让我们回到耶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他的心是如此的沉重，但是他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也背起了十字架，愿意的来走完这一趟旅程。所以透过最后的晚餐仅有的机会，他再一次的来表达他对着世人的爱，对着我们的爱。所以我们今天要再一次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主餐来思想主对我们的恩如此的深厚，我们何以为报，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善加运用他所给我们的这一生呢？我们在这个时候要一同的来进行，要邀请所有在主的教会已经受洗或受浸的弟兄姐妹一同的来领受这饼和这杯。 那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聆听主耶稣当晚所告诉门徒的这一段话。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经说，他既然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上帝对我们的爱也是爱到底的爱。无论你现在身处在什么样子的困境中，或是病痛中，或是危险中，神都与我们同在，神仍然没有离弃我们。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来仰望他，向他祷告，他就在我们的身边，他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沉迷在主的面前，愿他继续透过这样子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即使我们平安无事，我们仍然要时时刻刻的来纪念这位为我们舍身流血的主，要常常被他来提醒，被他来光照，免得我们轻慢了主的恩典。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感谢我们的主，用他的血来与我们立约。是的，血是何等的宝贵，说明了他的生命愿意为我们舍去，为了我们的罪必须流出他的宝血。如果他不为我们流宝血，我们的救恩就没有门路了。感谢我们的主这样子的爱我们，我们要常常来思念他的爱，也要把对他的爱化为实际的行动，跟随他，侍奉他，走在这条荣耀的道路上。
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要谈约书亚。